来到了9:43，马上进入第三个话题啊。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上任之后誓言反腐，所谓刮骨疗毒，他终于在上个星期抛出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那么当然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和我们的卫视新闻当中都已经有相当多的相关报道跟讨论了。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我们要来看的是，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包括他的亲民和反腐，很多有当年蒋经国的影子，包括了蒋经国当年在上海打虎，以及他在台湾推动的改革，还有小蒋他经常是身穿一袭华夹克上山下乡，对民众们嘘寒问暖的一个亲民的形象。那么现在当然也碰到了这蒋经国解年27周年，我想请教在匹兹堡的这个许卓云教授，您怎么看啊？很多人都把这个习近平跟蒋经国拿来比较，因为习近平最近有很多的话好像都引用当年小蒋的名言，包括了这个纪立当纪天下立，还有他这个打虎这个名称好像有很多人认为说是跟当年小蒋说打老虎不拍苍蝇有关啊。那么现在也碰上了这个解严27周年，你怎么看蒋经国他当年所推动的一些推动的改革呢，徐教授？
我想蒋经国现在打上海打虎的事情啊，是个很片段的事情，不能够反映他整个做事情的风格。打虎那件事情是在这个两个内战两边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国民党这边已经不行了，在上海有那振作经济的纪律，所以他想打虎就打几个这个等于是现在太子党一类的人物啊，一个是杜月笙的儿子，一个是孔祥熙的儿子，他们都囤积了相当大的物资，所以他就抓他们。可是这个没做成功，因为阻力太大，那么他自己就这个打虎的工作就中断了。可很快啊，也就台湾就国民党就搬到台湾啊，那么这个打虎这段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下落，所以这一段可以不必多所讨论。
嗯哼。
到后来他台湾的改革，我们知道蒋经国先生在1970年7·73以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有正面的全盘的影响。前面他只是做一些军队政工工作，到7·73以后啊，台湾的局势比较改变了，那么他就参与政治，而且因为他老太爷身体比较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干预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举办了一个系列的事情，从72到95大概有18次国建会，尤其前面70年的中期到80年的前期，大概10年左右啊，那是每年都有国建会，这些他邀请各方面的学者，主要是海外的，到台湾去分着各种题目提出他们的构想。
嗯哼，
我曾经好几次参加这种会议，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约束，只是给我们课题，说经济该怎么发展，学术该怎么发展等等。我们各就自己立场发言，然后综合起来每年就做个报告，第二年呢又另外约一批人来做这个事情。这之中不单是观念和政策的方向，还有到了后来越来越到实际的运作，比如说要不要原核能发电，该怎么做，比如说要不要这个设立一个独立的工业园区，该怎么做，这个都是在这种国建会上慢慢讨论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啊，我觉得是蒋经国先生跟孙运璇发展出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方式，动员了海外的中国华裔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他们的想法，集思广益，使政府有所参考。那么在这个工作里有一个最最显著的是，在国建会还没成立以前就有过，就是邀请了五位经济学家提台湾改革税制，也改革税制之后改革外汇制度，这两个工作纯粹是由五位中央的经济学的院士帮政府规划做出来。假如没有这个基础，经济发展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行。
谢谢。
所以我举这个经济学者的
角度
顾问以及这个国建会的中的提议啊，就是说蒋经国的特点就是他的集思广益，不是从一家肚子里打主意。那么包括这最后改革开放，他还好几次啊 就让孙运璇他们和我们学者少一十来个学者不到的海外的和台湾的学者坐在一起啊，对谈。
嗯哼，
政府方面的人，包括当时比较保守的学者方面，就是我们大概十来位，有五六位是美国来的，五六位台湾来的，在一起谈话。
嗯，
谈话的对辩，他自己坐在另外一个房间，用闭路电话来听这些人讨论跟辩论，对他后来做改革开放，允许政党成立，请这个终结这个戒严的这些法令等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好的，谢谢。
换句话来讲，经过现在作风是听取国方意见，尽量来这个采取最合适的方式，他并不是先有一个规划，他是随着大家想法，
嗯，
大家帮他做，他想，幸亏孙运璇孙院长配合他一起做，所以在那个十来年里面做得轰轰烈烈，
嗯，
等到他死了以后，当然由这个副总统李登辉接任，就另外陪谈齐了，
嗯，
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谢谢许周云教授讲了当年这个蒋经国的推动，在台湾推动改革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听取了各方的建言。那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你怎么看？很多人比较这个习近平跟蒋经国，说他现在亲民或是反腐都有当年蒋经国的影子。那我们特别着重这个反腐啊，这个最近抓住了这个周永康的大老虎。那么当年蒋经国打虎，据说是最后呢是未尽全功，是因为有蒋宋、蒋介石跟宋美龄的介入，最后只好收手。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他有没有一个所谓收手的时机，或者说他这个反腐是无限上纲的继续上去呢？您的看法，会不会有江派人马的介入？
好，这个其实我在中华民国少康中心的这段时期哈，就是蒋经国主政这段时期，我进入政府机构服务哈。我记得我们当时笃信的就是，当年黄埔军校哈，他们的那个校训中的一部分就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哈。我们进入政府机构都受过这类似的训练。那经国先生非常的勤政爱民，非常的清廉哈。刚才许教授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这个上海打老虎哈，那段是不太成功的这个历史了，我们就不提了啊。但是至少在他主政这段时间，我们在政府机构里面服务哈，我们在抓贪污腐败舞弊这个事情哈，我们确实是从来不手软的哈。我记忆所及，我就亲自看过经国先生写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记忆还清楚的时候，经国先生的母舅王振仪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人事行政局局长之类的哈，职务也是部会首长级的哈。那个时候因为贪污的事情被查到了，然后这个东西要牵出来，要送去看到底要怎么处理。如果依法行政依法处理，那当然就是这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哈。但是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在戒严时期哈，这个东西就后来牵上去就到经国先生那里，我还看过经国先生的批示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哈？我要强调的就是，经国先生哈，他确实在亲民爱民、勤政这方面，然后廉洁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但是问题是现在你刚才就把习近平跟蒋经国拿来比较哈，我们更期望的就是说能够进入制度化的来处理问题。过去有所谓的严打啊什么东西哈，这个严办哈，其实在一个法治的社会，这个都不是很正常的哈。那就好像一阵风头过了，那事情又恢复原样。如果大家记忆还清楚的话，这个我记得是江泽民时期的国务院总理叫做朱镕基哈，朱镕基他有一次讲过，朱镕基很凶悍，大家都知道，朱镕基就讲过说是他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要处理这个贪官，一口要留给自己，但是事实上并未尽全功嘛，那事实上还是不是非常的成功哈。那中国大陆今天这个贪腐的问题是制度设计不了。然后如果只是靠习近平先生自己的政治魅力或者他的政治威望，以这个一阵风势的 啊，来处理，我不觉得这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我常常讲，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但是西方的一个长处就是说，它的制度的合理性、它的三权分立、它的这个司法独立这部分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嗯，
好，那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可以用制度来遏制这一种贪污腐败的情形，使所有的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必贪。啊，做到这个东西哈，这个才能够避绝风清呐、
啊。
这个严打这个一阵风的做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好，谢谢蔡教授，很快接两个电话，把时间交给博弈啊。天津的郑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郑先生您好，天津郑先生，请简短发言。好，郑先生不在，宁夏高先生，你在我们线上吗？高先生。
是江湖时期啊，就是九十年代时期就流传了一句口诀、嗯、我们这有一句口诀叫老虎做报告，苍蝇戴手铐，狐狸偷着笑啊。这个打虎是发源于咱们这儿、
嗯、
还有啊，现在自从打虎以来，这美国之音聘请一些华这个流亡到美国的这些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这些民用分子作为什么嘉宾啦，作为所谓的教授啦，作为什么所谓的学者啦，他不是在搞学问。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您的评论，宁夏高先生，谢谢您。辽宁的杨先生，抓紧时间，最后一句话，杨先生，您好，针对我们节目的评论。
其实你们都相信共产党来唱，你那习近平，和就像毛泽东一样，他只不过就是全豆子把这周永康抛出去了、
嗯，
就是他可能吧，跟你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做些事情，那你要相信，那我也不能说别的了。
好的，谢谢杨先生。那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的节目只剩下两分钟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分别请两位的教授来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比方说两岸的这个交流等等来做个结论？东尼你觉得呢？是不是先请这个许卓英教授？
两岸交流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事情，要花时间，要有耐性，要尤其要紧的要互相体谅，互相容忍。因为究竟几十年的分隔，两边的文化的基础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异，再有呢，两方立国的原则也有不同的制度，假如要合起来，有相当长期的磨合，这磨合不是说是大家都磨得光光，而是磨得能够和气契合在一起，这个要需要大家的彼此容忍，也彼此了解，不能够一方面压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呢弱的一方面负气说我就不干，既不能强的一方面说非要你如此不可，也不能说弱的一方面我就不肯干，这样就永远搞不好了。那么所以这个学术跟文化方面呢，假如以这次葡萄牙发生的事件来论，蒋经国基金会和这个汉办，我就各行其事，我们不管他的事儿，我们蒋经国基金会照旧拿我们民间的钱，每年拿一定的数目是支持全世界各处个别学者的研究，也支持学者们聚会讨论学术问题，我们保持一个学术完全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立场，这样子得出来的结论，关于中国真相如此，中国的过去如此，中国的未来如此，中国的现在进行如此等等等等，
是
这个真相可以提供给双方的执政者做参考，做他们决定政策的一个基础。我们自己能出学术的原则来做事，而蒋经国基金会的原则呢，就是要帮助世界各处研究中国的人员和单位，帮助他们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
好的，谢谢许卓云，谢谢许教授。那么回到台北，也请这个蔡教授为我们简单这个做个结论。
我很简单哈，我接着许教授刚才的讲法哈，其实在两岸关系方面哈，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要互相体谅，意味思考啊，追求双赢，共赢哈、啊，那要相互体谅，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了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另外，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改革开放，我们大家知道，他要走出自己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就是我们希望他在改革的这个过程之中，加强依法行政，加强社会正义，加强这个制度性的建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全部稳固下来的话哈，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我们还可以抱着一个相对更为 客观乐观的一个态度。
嗯哼，
啊，我想这个对两种方面都好。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许卓云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也感谢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担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那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很快的 update 一下，我们今天在云南的地震呢，目前最新的死亡人数是175人。当然今年海峡论坛我们谈了很多两岸频发的这个意外的事故，也回顾了领导人推动改革的历史，那么每一场的浩劫和每一段历史都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汲取这么多条人命的惨痛教训，两岸领导人也够以史为鉴，坚持改革的步伐，避免悲剧重演。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